入共学团真的对我们家庭带来的影响很大。
学龄前的日常对待，它不只是教养问题。
美国有个研究，在14岁之前的孩子，听力的学习是大于视觉的学习。
今天在一个自由学校里面，他有可能是长这样，那对你来说，你会想要怎么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狱，我是小孙，好久不见啦，将近有沉寂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吧。那四月份有一场我跟我的朋友们一起举办的线上活动，那今天也是想说可能有一些朋友是没有在追踪我们粉丝团的，那也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消息。好，那活动名称叫做什么呢？活动名称我们叫做创意与包容实验教育的奇幻旅程。其实我觉得伙伴这个名称取得真的还蛮妙的，就是跟我当初设想的不太一样，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又觉得说也很好啊，就创意跟包容，这真的是目前我觉得我追寻了实验教育大概这三年多，好像超过三年了，反正就是这段历程里面我确实的感受到说创意与包容这个是实验教育里面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主要的议题。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啦。那这一场讲座我们原本是走实体的，其实坦白说一开始我们是租了那个社创中心的场地，想说可以跟大家实体交流见面，结果很遗憾的就是实体的效果非常的不好。因为我相信其实现在可以线上的时代，大家更倾向说我在家不用出门啊，这样子可以资讯收集跟聆听，那我可能有想要回答的问题我都可以透过远端来解决的话，我为什么要去实体哦？那确实在考虑了很久之后，我还是觉得说不希望这样子的讲座办下去，结果大家都因为实体的场域限制那都没办法来，所以最后我跟我的伙伴们讲说那我们就改线上好了，反正想要做的事情我们还是想要努力的去做，那如果线上可以帮到更多的人的话，我觉得何乐而不为。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次的主讲的三个单位哦，其实说三个单位应该算两个吧，好，我们姑且可以算三个，一个就是我自己，我们这个 podcast 的越狱的这个我们以我们这个单位的法人来去分享说我做这个节目这几年下来我所看到的场域的一些现况，还有包括我自己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怎么样在这个教育场域里面去确保很多教育的效能跟成效我们可以做到，还有说教育工作者，实验教育工作者们到底关心的是什么东西，那大概是我这两年多三年以来我觉得我自己累积的一些经验，我觉得是可以帮助到蛮多家长朋友的啦。因为其实这半年来我去国外受训蒙特梭利的培训，老实说我觉得算是增广见闻，对我自己是很好的，当然也感谢说我自己的新的工作场域他们给我这个机会去培训。那培训下来当然也有一些看见自身的问题，还有发现说以前我看事情的观点实在是太单一了，那现在可以站在比较多元的角度下面，我觉得我慢慢的可以更替家长着想。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去台北教育大学有去分享一场实验教育的说明给一些年轻的大学生，教育系的学生嘛，还有包括很多心理系社工系的学生他们来听，那我发现说他们对实验教育是有兴趣的，可是他们也没有管道知道更多一些到底什么是实验教育，跟实验教育里面的教育跟传统教育有什么不同这些面向。那我去分享一场之后得到的回馈蛮开心蛮感动的，所以我发现说这些东西是能够帮助到人的。那我最想帮助的族群其实不外乎就是我们 Podcast 越狱这个节目的收听者，也是大部分我想都是已经有孩子的父母。那我希望说如果大家对台湾的教育很关注，老实说我在这过去这几个月来我不断的看网络上的很多东西，就大家可能知道我是一个媒体的重度成瘾者，所以我不太可能忽视大众媒体的这些重要讯息。那我觉得整个台湾的教育其实现在少子化，大家对于孩子的未来这件事情是更在乎的，所以我看得到说不管是金字塔顶端的高阶的这些收入的家庭，竹科妈妈们，或者说是台北市的精英妈妈爸爸妈妈们，还有包括说中产阶级的父母们，甚至是 劳工阶级也很辛苦的父母们。我觉得每一个阶级的家庭，其实大家在这个时代里面，为了保障自己孩子的未来能有竞争力，能够赚一份好的薪水，然后能够过上他们想过的生活，这件事情其实父母都很努力啊。那这么努力的父母，我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到呢？像去年前年在台北市的旭日实验教育机构，我的招生说明会里面我看到很多，然后包括说过去这个节目里面有很多的听众有时候会传讯息来问我一些实验教育场域的一些现况或是一些看法，那慢慢的我就收集了不少说家长们大概都会有什么问题，那以及我自己曾经也问过我自己说实验教育到底是什么，有一段时间我迷失了，很痛苦，那慢慢慢慢这样子两三年来，反正我觉得我终于有点找到这些东西的答案，然后我可以把这些东西的答案比较有条理的透过简报的方式去把它分享出来。所以我其实从去年北大那一场完之后，我就想说想要做一场来帮助父母。那本来这念头就一直在我的新工作开始很忙很忙，去培训回来之后，然后又面对很多那段时间消极的自我，就是这个东西又变得不见了。那后来我刚好又跟我们这次合作的一个新台北市公立国中的特教老师跟他聊到这件事情，我想说大家要不要来做做看，他们说他们也有兴趣，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促成了一个三个单位合在一起来办这场讲座。所以这场讲座里面你听到三个很有趣的面向，那第一个我刚刚讲完了就我的面向，那我会介绍我走过的实验教育场域，会跟大家稍微去带一带，这不会是重点，那我的重点会放在说如果这些新的家庭们，这些家长，你们的孩子未来国小国中，你们想要走进实验教育这条路，那你有团体自学、机构自学，还有个人在家自学，还有共学团的这样子的形式，我们可以说是四种不同于传统学校直接升去公立学校、私立学校这种方式。那我会去谈说，就是在这，如果你要去选这四个里面，你要注意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一些经验，我曾经走过的路，或者我看到人家走过的路，可以帮助你们。那我大概会分享这一块的主题，所以你可以说是选择实验教育怎么选这件事情，我会做蛮多的一些条列式的分析式的一个逻辑，希望说大家未来有一天你面临孩子要选学校，你可以照这个逻辑来走。那我讲只是说照这个逻辑来选择哦，不是要你照这个方式来选，因为这只是一套逻辑，你要怎么选学校这件事情，因为这最后还是看你自己。可是我以前在节目中也讲过，很多人对于未知的事情最后大家就靠感觉决定，就像说你在公司好好面试人，有时候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我们到底要怎么选的时候，不好意思，最后就是用感觉。所以我常常说感觉他有时候会害死人，那尤其是在选学校这件事情，真的我看到很多的实验学校，就是他们很多人是凭感觉去选，那这个很容易出事，所以我会在讲座里面也会聊到这一点。好，那我的部分讲完了之后呢，我会花一个小时，也就是说当天四月的20号我们在 Google Meet 线上见的时候，第一个小时从9:30到10:30，那我大概会讲50分钟，我会留10分钟给大家 QA， 那我也会有一个 简单的问卷让大家有回馈，那我们后续也可以再聊，所以我会留下一些联络方式跟我可以帮助家长的一些真人的方式。那第二个 part 也很有趣，第二个 part 是我们就是这一次跟我提案和一起合作的这个公校的特教老师，那他自己的孩子也在另外一个实验场域里面学习，那所以他会分享特殊需求学生与实验教育，那我觉得这个更是现在市面上非常非常多的人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就包括说前一阵子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特殊需求生跟老师之间的冲突，那现在很多家长认为说我的孩子有点特殊，那我就把他送去实验教育，那到底这中间有什么要注意的妹妹嘎嘎，有什么细节，有什么颠覆大家想象的很有趣的点，我真的觉得这一场也非常值得大家来听，尤其是讲者本身在公立学校里面当特教老师，他自己的整个背景全部都在特教这一块，所以他在这一块的分享绝对会很精准很到位，加上他自己的小孩也在实验的场域里面，然后他小孩是跨两个场域啦，不过这个详细的留给他来讲。那 还有一个也是我们之前来访过的很有趣的，就是合作式学堂，他们这次会来做自学的综合座谈。那当然这中间会包括一些他们的招生啊，他们会讲他合作式学堂的理念，那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场域，我就蛮推荐大家，如果你想来走自学，然后你想要找共学团体去帮助你自学的一些学习，那我认为合作式我还蛮推荐给大家的。所以结束之后一样他们会有一个座谈，那大家可以 Q&A 问一下问题，到时候有问题应该就是三个阶段的问题都可以问，那我在线上我也会做回答。那我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这是第一场，那不会只是最后一场哦。就第一场我还希望说，如果说我们报名的人数很踊跃，可能破20-30个人，那我们可能就每半年我们就办一场，那可以让每半年新加入的这些家庭他又可以来了解说实验教育的一些选择，一些很多特教需求，然后包括说共学团体这些东西怎么运作，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大家就可以达到一个循环，去帮助整个圈子有兴趣走向选项不同教育端，离开传统这条育这条路之后，那大家可以做什么样的选择。那我希望说这样子的一场活动它是免费的。其实坦白讲一开始我是希望说可以收一点小钱，比如说大家缴100块，十个人就我们讲师也有1000块，至少大家可以有一点点收入。但是线上的活动我们第一次我们就想说啊，那我们就都免费好了。对，也当作说试试水温嘛，那大家也可能没听过，然后如果听了你以后有兴趣记得帮我们推荐。那活动的资讯我会放在我们的这一集的单集资讯里面，所以如果你下礼拜六早上9:30到12:00你有空的话，欢迎你就是来线上报名我们的讲座，然后我们就会发给你连结，当天线上进来你就可以来听听看，而我们三个单位里面我们大家去讲的这些内容对你有没有帮助。好，那大概这次的活动我就介绍到这里。那我们节目接下来还会不会有新的计划？坦白讲我不确定。那我有点希望说未来看能不能走一些读书会的方式来帮助一些真正想要真人的父母，但是目前都还在思考中，加上说我最近场域也非常非常的忙，那我还是希望有一些新的产出吧，只是可能会需要时间等待。那我也很希望说我这几年的蒙特梭利培训结束之后，我能够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蒙特梭利的专题的分享，那这里面会牵扯很多很复杂的一些 NDA 啊一些东西，那我觉得可能就不是这么好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去直接来处理，但是我会尽力看看说未来的下半年我们节目能不能继续回来再带给听众朋友一些有趣的内容。好，那最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你想要问我，也欢迎你在节目的有 email 或者你要在评论留言，我都有欢迎，其实我都会看哦。虽然说作为创作人我看起来好像都没有在管这些事情，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留言跟鼓励对我来说还是很感动。那最后大概就是以上今天想要更新给大家的讯息，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记得帮我们粉丝团按个赞，所以你就会看到未来我们有一些实体活动，可能接下来我会更有兴趣走的是这种线上的真人活动或者是实体的活动吧。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大家拜拜。